各位早上好，上主日呢，我们呢庆祝了复活节。那耶稣复活后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在世上逗留了四十天的时间，过后呢，他就升天了。那我们的查经或者我们在礼拜天的讲道呢，今年会从《使徒行传》这一本书来看。那今天刚好要讲到的是耶稣的升天。耶稣升天是一个道理，或者说真理。这真理呢，与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样的重要。虽我们在台上不常讲到这个题目，耶稣的升天，但愿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。很多时候，这升天的教义被包含在这个复活的教义里面。讲讲呢，就是当我们讲到耶稣的复活，我们也稍微会提到四十天后他升天，所以我说是包含在里面。但我们不可能说相信复活而拒绝升天，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能够相信他升天而拒绝他的复活。我们来看一看《使徒信经》，那这我们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都会背，对吗？那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从真理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好，为什么我们常要背这个使徒信经呢？因为我们信仰主要的教义都包含在里面。那你会发觉到这个耶稣复活后升天，有没有看到？大概在第六句话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升天了。那可见在古时的圣徒的眼里呢，他们看重这个升天的教义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教义。那我们也该如此的看待。耶稣的升天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，那路加是作者，他记载耶稣的升天有何目的呢？那为何要从他升天开始记载他的书信呢？其实我在上几次的分享已经提到，他呢要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后，复活升天后，使徒们所做的工作。还记得吗？我说谁来继续耶稣开始，就是头开头一切所行所教的呢？第一节这样的告诉我们。那由谁来继续呢？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就是使徒们呢。那来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呢，就好像很突然的就结束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那要告诉我们，这个福音的工作要由教会来继续。所以路加的写作从耶稣的升天开始。那今早我们选读的四节经文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些资料是不在其他的书本，唯有在这一本书这一段话提到。首先就是耶稣在复活后，他在世上 逗留了40天的时间。你在福音书不会读到说他就是在世上40天，我们读到的就是他与门徒会面，还有有一次他跟门徒在一起用餐，对吗？还有跟门徒啊，跟多马啊，他们谈话，但没有提到他在世上多久。只有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40天、啊、所以这里是唯一的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什么地方他回到天家去，从什么地方。那第二12节告诉我们呢，是从橄榄山。12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啊，所以是从橄榄山回去耶路撒冷，就是说在升天的时候呢，耶稣是与门徒在一起在橄榄山上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这升天的地点就在橄榄山。那这里在12节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橄榄山离耶路撒冷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。所以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，到底这个有多远呢？这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，那我们也可以明白。所谓安息日可走的，就是在这守律法的时候呢，犹太人的这个在安息日啊，他们能够这行走的这个路程啊，有限。记得在安息日他们什么工都不能够做，对吗？这也包括他们在走路啊。那他们可以走多远呢？所以犹太人呢就说这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多远呢？旧约在民数记呢告诉我们是2000走。那到底2000走有多远呢？那我们今天知道一走是大概1尺半，那2000走呢就等于3000尺，对吗？那我们把它换成米的话呢，大概是1000米，因为3尺是1米嘛，所以是1000米。好，那当我告诉你1000米的话，我说你现在从这里走，你可以走1000米，你算得到吗？你很难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每天一直在算，看哈，你的脚步有多大哈。然后你走了你还要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去计算。因此呢，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呢就出了这个主意，被定了下来，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犹太人的这个脚步、哦、走路的脚步不能够超过2000步。所以若你是当时的犹太人、哦，在犹这个这安息日的时候呢，你要非常的小心走啊，这2000步，2000步多吗？其实是不多，那大概是1000米的那样长，大概我说啊，那不太远的地方。其实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呢，从耶路撒冷的中心呢，他们有一条黑的线。画这条线就是从耶路撒冷的市中心呢，你要走出耶路撒冷呢，你不能够越过那一条黑的线。所以他们呢现在做的就比较方便了，让人家看到，你不用去算了哈。在古时呢，他们没有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条黑的线哈，好像这个电线挂在上面 但以前呢，他们就要算多少个步。好，我说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九到十二节呢，记载了一些在的资料，在别的书本没有记载。所以第一就是耶稣四十天后才升天，第二他是从橄榄山升到天，第三他告诉我们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降在橄榄山上。第十一节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看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个怎样来呢，不但是他的来的方式，他这样来，这样降下来。那这里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，不是你在一棵橄榄树，然后你说这个是耶稣来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有好多的异端啊，他们说哦，耶稣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，不久之前有一群信徒跑了美国的旧金山去，因为他们说耶稣来就在那个地方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很无知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来的地点是在哪里，在橄榄山。好，这他回来是降在橄榄山，其实旧约老早预言到了。若你打开到旧约的撒加利亚，旧约的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呢是旧约的最后的第二本书，撒加利亚十四章第四节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，找到我们一起的来读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，撒加利亚书是旧约的最后的第二本书，十四章也是最后的一章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从这一节经文呢，我们清楚知道旧约已经提到耶稣的再来，那来的时候呢会在橄榄山上。所以新约的使徒行传呢，耶稣的升天是在橄榄山，有一天他再回来，他回来呢就应验了这撒加利亚所记载的。那关于这个橄榄山，其实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在这个山上，让我略略的提出几个。第一，就是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，抢他的王位，还想这个杀害他的父亲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要逃跑。那他从哪里开始这跑离他的这个儿子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橄榄山这个地方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他被出卖之前呢，曾经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。那从什么地方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呢？也是从橄榄山。各西马尼园是在橄榄山下，因为各西马尼呢，这一个字啊，它的原文就跟橄榄有关系，所以橄榄山，这个橄榄山，然后各西马尼园呢是在橄榄山下。那我们记得什么事情发生在那个 园子里呢？对了，耶稣与门徒在那里祷告，对吗？然后就在那一夜呢，犹大出卖了耶稣。所以从这几个记载里头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橄榄山呢，其实对犹太人有很大的意义，很特别。那不但是犹太人，更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好几次他们都在橄榄山这个地方。那今早上呢，我们要来看耶稣的升天，他升天回国，回到天国的加冕，他回到天国继续当王。这个道理我们应该知道，耶稣是王，他一向来是王。我们以为他从天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失去了他做天上王的这个职分，没有，没有，记得他仍然是天上的王，只不过他来那要为我们人死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给我们心里有很大的感受，就是这位天上的王愿意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。那我们是怎样的人？我们配得耶稣为我们死吗？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看到耶稣愿意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那耶稣死了，埋葬，复活，40天后他升天，他升天回国得他的冠冕。所以我说他是升天回天国的加冕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看到他回国的加冕是一个奥秘，换句话说就是人不知道的。是不是没有提到？不是，旧约有提到，但人读到听到却没有相信。所以这个升天的事情啊，就成了一个奥秘。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第七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向耶稣问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那读这两节的经文的目的是，这里给我们看到门徒的心不是在于将来，他们不是想到将来耶稣回来，他们想到的是现在。现在耶稣你回去得你的国回来吗？现在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在门徒们的心里呢，他们想着的就是耶稣是弥赛亚，要救以色列国脱离罗马帝国的权柄，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呢，他们在受苦，他们住在自己的国家，但他们的身份只是第二等的国民。那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主要的是罗马人，一切都要听从罗马帝国的指示。所以他们心里很不服，他们在等待有一位救主来救他们， 这位救主呢是救他们脱离这个政治的瑕疵，而不是救他们的灵魂。所以他们的想象一向来都是错了。因此这个耶稣的升天、变成一种奥秘。所以不但对门徒是奥秘，我们看这个耶稣的升天对以前旧约的先知、也是一个奥秘。所以在旧约里头最少有三次暗指着他的升天，但很可惜这先知们或者写了旧约书信的作者，他们却没有想到耶稣在讲的是他的升天。记得复活四十天后升天，所以他们相信第一次来第二次来，他们相信神的话语，但他们看不到中间却有复活与升天的这两件事情。当然我相信若讲到复活好多能够相信，但在他们的想象里头呢，他们没有再去思考到他的升天。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特别的强调他的升天，亦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，一个交易，耶稣复活升天。我看主要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必须相信耶稣的升天，不是他的灵魂升天，他是以整个身体升天。因为他复活的之后呢，门徒看见他，所以他是有身体的。那他的复活呢，是以整个身体复活。先知们呢，他们我可以这样讲，不能完全的明白神的话语暗示到他的复活。那在哪里有记载呢？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，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。最少这三处的经文呢，清楚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升天。不但先知们不知道有这升天的事情，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也不晓得有升天。因此呢，升天对他们来讲呢，就成了一个奥秘。那耶稣有没有谈到他的升天呢？那讲到他的复活，我们知道很多处经文他提到，最明显的就是他告诉犹太人说，你把这圣殿毁了，三天后我会把它建起来。然后他说这是指着他的身体，所以这个是复活我们知道。但他有没有讲到他的升天呢？其实有。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二节，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三节，十四章二十八节，十六章五节，二十章十七节。当然我把这些经文很快把它列出来，那你找六章六十二节，你读一遍，你会看到耶稣在其他的经文呢重复了有关他的升天。那不是一次，我刚才给的经文最少有五次，但很可惜他的门徒呢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他在讲的是什么。那耶稣很明显的告诉他们说，我死后要复活，我复活的之后呢再回来，回来之后呢我要升天。但门徒却听了又不懂，一知半解，他们也没有问。所以这给我们看到这门徒啊 在学习上的一个问题。今天在我们的主日学课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谈到多马，多马是讲学习的，他问耶稣你要到哪里去，那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，所以他问。那耶稣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们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必须知道。那知道之后呢，是我们的责任去遵行。所以当人问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不是我们不知道的影响我们的灵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嘛。那很多时候是我们知道的却不是去行，这才是关键的，这就是那影响我们生命的。我们知道，好，圣经说不可偷窃，那我们知道对不对？但若我们知道还去偷窃的话，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圣经又告诉我们不要发怒，发怒不要含怒到日落。那我们含怒了几天，哇，一个月还没有消气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在说我们属灵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的，但是我们不去行。所以我们不用谈我不知道的，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所知道的。好，这个升天呢，对耶稣的门徒，对古时的先知是个谜。那我们要看第二大点呢，就是耶稣升天回天国的加冕充满威严。他回去的那时候啊，是充满了威严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使徒行传一章九节说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那讲到云彩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云彩代表着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也能够代表着神的荣耀，神的圣洁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所罗门献他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以什么充满他的圣殿呢？云彩，荣耀，神的圣洁。你还记得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带着三个门徒上去山上，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变了形象，那有云彩降下来，这告诉我们神的荣耀，神他的圣洁。是在这时候升天呢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什么？看到他的升天有云彩围绕着他。那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门徒看不见他，就是他一从地面上去的时候呢，门徒就看不到他。换句话说，门徒也不看不到天开了，天使迎接这位伟大的救赎主，他们看不到。虽看不到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有一天我们要见这位荣耀的主，我们要亲眼目睹他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见到主呢？答案就在于你有没有信靠耶稣。所以我说他的升天是充满着威严，这个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。说了话，他就被接上去了，被取上身。圣经说，那被给我们看到是有别人在工作， 对吗？啊，那谁把他接上去啊？那我们相信是天使，对吗？啊，天使，当然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荣耀的光景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神圣的光景，有云彩围绕着他，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！有一天我们要在云彩中与他见面，那就是荣耀的一天。所以耶稣的升天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意义。讲到耶稣的升天，你有怎样感受呢？可能我们心里这样想啊，这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件事情罢了。但对我，对于这里你们每一位与神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升天带来一个很大的鼓励，一个大的盼望。他升天回到天家，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主，他就是那一位他说他来要为我们死的那一位救主，他就是那一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，他是一位诚实的救赎主，完全可靠的王。今天当我们说有人可靠吗？人可靠吗？若你认为没有人可靠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有这位救主，我们有这位王，他是完全可靠的，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都应验了。既然他讲到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那我们也必定相信他讲到他的再来，我们是可信的。所以第三点，耶稣升天回天国，因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就是他来要为世人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不需要再来成为人的救主，他不会再来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救恩已经成就了。他再来的时候呢，他是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，愿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一位受苦的这仆人，我们看到的是荣耀的君王。这一个事实呢，也给我很大的安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他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得胜的君王，所以他得胜了，他回去，他得胜了，他要再回来。耶稣是永远得胜的主，我们必要相信。不但他是得胜的主，他升天，然后他说他叫回来，所以两位天使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读到有两个人穿着白衣，对吗？这两位天使对门徒说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位主怎样的升天，他也要怎样的回来。耶稣真的升天，他真的有一天要回来，他的回来是真的吗？若他的回来是真的，那请问我们现在如何为他活呢？请问我们如何为他活？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重要吗？我们在暗中所做的重要吗？所谓暗中所做的，就是当没有人看到 你看的这个电视节目，你看的这个网站，这些重要吗？有人说我没有扳倒人，因为没有人看到啊，那这样的一句话可站立得住吗？没有人看到，我没有扳倒人。那这个人这样讲的话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这永活的主看得到，他看见他所做的一切。所以若我们承认这个事实， 这个真理，他要再来，那我们必须在生命上有大的改变，要有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耶稣升天得他的荣耀，有一天我们要被接升到天上与他见面，我们凭什么能够进天堂呢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这个法国的军人在打这个德国，那时候德国的势力很强，德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法国的地区，来到这个地方叫 Verdun， 这 Verdun 是在法国的境内了，但法国的兵士呢很勇猛，虽好多受了伤，虽人数渐渐的减少，但他们还是勇猛的这个守住他们的位置，不让敌军越过那个界限，他们成功了。不久之后他们回到巴黎去，来到巴黎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人就会给他们一个凯旋啊，直接的归来，但法国人很有意思，他们没有直接做，他们来到这个凯旋门，凯旋门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，如果你去法国你一定去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， 你一定去谈。来到这个地方呢，百姓就向这些军人说，问了这个问题，你们凭什么能够进入这凯旋门？他们说，军人说，我们守住了 Verdun， 我们守住了这个地方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哇，那些百姓就鼓掌了，欢迎这些军人回来了，凭什么呢？凭他们的忠心，对吗？这打这个敌人。同样有一天我们进天国的时候，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凯旋的回到天家呢，还是羞耻的回到天家呢？就在于我们现在所做的现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今早上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神的话语鼓励我们，同时也挑旺起我们爱主的心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升天这个道理里头看到神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你是那一位复活升天荣耀的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要服侍你，我们仰望你的再来，愿主快来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